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轮回转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，一个清朝翰林学士蔡之定三世因果的故事，另一个是有关一名屠夫转生成猪又返回身体，这样的稀奇转生到底又是怎样发生的呢？首先我们先讲蔡之定的轮回故事，他经历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当时坊间流传很广的是蔡定之是杭州黑桥一名老妇人转生的，他撰写的《寄梦草》一文记叙了自己转生的经历，这件事被收录在《劝诫五录》卷三里面。蔡之定出生那天，他的妈妈沈泰安人梦见自己头戴凤冠，和家中的女眷齐集在华丽的厅堂里面，他们拿着礼物行礼，好像是和某人祝寿那样，但因为腹痛而在梦中醒过来，当晚就生下了蔡之定。时间是乾隆己巳年，即1749年12月12日子时。当时蔡之定的祖父在90里外的湖州府城的一户人家次馆教书，在当日的晚上落大雪，他的祖父因为放年假就夜晚赶船回家，在途中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锣鼓大作，经过询问之后才知道是报捷的人，他拿过报捷的单来看，上面写着的是伦伦两个字，他的祖父生来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而且其为人淳朴，待人又真诚，专一不二，他生平是很少做梦，但一旦做梦往往都会灵验。等祖父回到家就得知有个新孙子，他就将做梦的事讲给家人知，并将孩子的名字名伦。更神奇的是，蔡之定后来的夫人溪氏在九岁时曾梦见一个童子站在中庭，他头戴珠冠，身着五色衣，手中饱含着青色的麒麟，他的样貌与寻常的童子不同，当他惊讶的时候，童子就腾空飞走了。溪氏睡醒之后就问自己母亲，他母亲告诉他知，你将来会有一位称心如意的夫婿，你一定要保守秘密，不要告诉人知啊。在蔡之定出世后的第二日早晨，一个村民踏雪而来，挨家挨户就问，是不是昨晚有生孩子的人家啊？有人就问他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说，我们黑桥村有一名80多岁的老妇人，她吃斋念佛已经有数十年，在昨晚半时分突然无疾而终，过了很久又醒过来，见到家人还晓她的左右，于是就对他们说，我将托生在德清西门外蔡家，她家的大堂有一条幽深的小巷，巷的最尾一家就是蔡家，蔡家虽然一贫如洗，但长期积德行善，我现在就去投胎了。讲完之后就去世，我来就是看看他讲的事是不是可信。有邻居跑来告诉蔡家知道，蔡家就急忙出去找那个人，但是他已经离开了。因为蔡之定身体比较残弱，所以8岁才进入私塾读书，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穷到无饭开，正好他的老朋友朱某任连州知府就不远千里去投靠他，就让妻子带着儿子去外祖母家， 在外祖家，蔡之定因为没钱，所以没有翻学，学业也就这样荒废了。三年之后，他的父亲回到家乡，见到儿子失学，就决定不再出门谋生，就在乡里以教书为业。蔡之定的资质只是一般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自己的学识更加感到惭愧，因此早年他发奋读书。二十岁的时候，他患上一种心悸的毛病，二十五岁成为僧员。乾隆四十二年，即1777年，他参加乡试，当时疾病发作很严重，心悸到几乎难以忍受。在第二年的春天，他的病情就进一步加剧，中气亏损严重，又吃不下饭，甚至无法讲嘢，完全是没有精神，整日都要瞓在床上面。他自觉快要死了。到夏至这一日，蔡之定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来到一处朱赤碧瓦掩映在云中的大宫殿，走到大门前看不到有人，他于是走进庭院，但是亦都见不到人。他穿过几道宫门来到中堂，但只见房屋的门窗和墙壁都是白色质地，皎洁而银，上面画满了五颜六色的神佛画像、飞禽走兽和草木松鼠，他们都是惟肖惟妙。堂前的两根高大的柱，有两条张牙舞爪的金龙在上面盘旋，是栩栩如生。大堂中正绿底金字的匾额上写着轮功两个大字，每个字有一丈见方。蔡之定环顾四周，忽然见东边侧门有人推门而入，只见他头戴羽鹰帽，即是清代的一种便礼帽，身穿青布长衫，身材是很矮。他上来对蔡之定说，你将不久于人世。蔡之定大吃一惊，慌忙问他是什么人。那个人自称是宫中的小卒。蔡之定又问自己的死期，那个人说7月28日，古人指的是黄历。在惊讶中，蔡之定醒过来，因为他早已经将生死置于度外，所以对死期将近的事亦不在意。时间转眼即到，在立秋的前几日的一个夜半时分，蔡之定忽然觉得身体沉重，不受控制地向下坠，越往下坠越感到冷，浑身都发抖，是难以忍受，个心都好恐慌。突然他想起观音咒能救人于苦难，他的念一出，下坠的感觉就停止了。等到他高声念诵，身体就开始不断地上升，很快就上升到地平面，又冲出屋顶。这个时候有一道红光照射过来，他感觉自己的魂魄翻回去床上的身体里面，他吓得一身都是汗，几乎是武器都讲不到嘢。在第二日，蔡之定感到身体轻快了很多，亦可以慢慢地吃嘢了。到了7月28日，竟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大概是因为他相信神法，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。在乾隆四十四年，即1779年，蔡之定考中举人，第二年北上进京参加会试。在京城的时候，在浙江会馆留宿。一日的晚上，他在梦中梦到了自己的三次转生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蔡之定的轮回故事。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佢第一次嘅转生系一名男子，从细寄生喺寺庙中。佢拜一位老僧为师，佢仲有一位年龄相当嘅师兄。因为寺庙位于深山里面，所以诵经修行之余，两个人时时一起出去游玩。但是十三四岁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无病而亡。他的师父说他们还有后缘，不适合分开安葬，所以两个人就葬在一处。之后又托生为人，他年幼的时候还记得前世的情况，但长大懂事后就什么都忘记了。在第二世，她是贫苦人家的女儿，自幼到夫家做童养媳。她的夫家亦很贫穷，住的房屋特别的狭小，两层楼，但每层只有一间房，而且上下楼梯很不方便。蔡之定还记得在八九岁的时候，女孩从楼梯跌落嚟，跌穿了个头。她大哭不止，还遭到婆婆打了一餐，她的心里面更加的不平。长大后和丈夫结了婚，生细路，每日忙忙碌碌都是很辛苦，自问前世一定是罪孽深重，于是她持斋信佛，爱护生灵，这样一日复一日地就撑过去，终于撑到头。这一世就是黑桥村的老妇人，第三世则转为蔡之定。三世都在同一个梦里面，让张之定百念俱焚。他慢慢地坐起来，将身边的人叫过来，跟他们说，人生在世要看开点，我半夜做梦已经经历了三生了。这个时候他听到鸡叫的声，他猛然在梦中醒来，才知道就连刚刚对人说做梦也都是在梦中所说的话。在第二日，他将所梦见的事告诉同住的朋友知道，大家都叹息惊托不已。自此之后，大家都觉得蔡之定气定神闲，怡然自得，和以往大不相同。这一年他会试落榜，之后他又参加了七次的会试。在乾隆四十五年，即1780年，他参加会试之后还发了一个梦。在梦中，他走到郊外，见到一座精致的房屋，有人告诉他，这个是方仙人居住的地方，他是可以知晓人一生的事。蔡之定听了之后心一动，就敲门入了屋。之后房屋的东侧有一个高大的楼梯，他就走上楼梯，当走到一半就见到仙人背窗向北而坐，看下来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蔡之定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凡人，急忙向他请教自己可不可以考中这次的会试。仙人对他说可以考中，又问是做什么官。仙人回答最高会做到翰林学士。蔡之定就不再问了，心想能做到翰林学士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他大笑咁样就落咗楼，唔小心就跌咗一跤，于是他马上就醒咗。到咗乾隆58年，即1793年，癸丑科蔡之定坐喺轮字号口棚，他顿时想起之前去宫殿嗰个梦，但系佢唔知道呢个系乜嘢嘅征兆。当他拿到考题之后，他的思路有如神助。在当日还未到中午时分，三篇的文章就已经完成了， 在作诗的时候，蔡之定对题目《樊林议会》的出处不太知道，就根据题目敷衍写了一首诗，然后冚埋份卷就瞓了过去。朦胧中他听到有人说这个是《兰亭集》中的诗句，他忽然想起东晋名士郑曼的诗中亦有这一句，他就急忙地起来重新修改了诗句。晚饭的时候他又去睡觉，却梦见去世的父亲说新改的诗句不及原稿，于是在第二日他还是将原稿交上去，没有改动过。发榜之后，蔡之定果然高中进士，随后选翰林院庶吉士。吉庆时期历任高中十六馆总散，升国子监司仪。嘉庆十九年，即1814年，因建议以纸币代银，以妄言乱政，降为鸿胪子少卿。晚年在中山、岌山两书院授课。道光十四年，即1834年九月份的初八，八十几岁的蔡之定去世。他曾经一梦经历了三生，与古人的黄粱一梦、南柯一梦有什么不同呢？亦因此他早早地悟了人生，笃信佛法，不沾染世俗之气，不知下一世他又转生成什么人呢？跟住同大家分享一个稀奇古怪的转生故事，就是有个屠夫死了之后变猪，之后又回到身上。在佛教中讲，人的生命会在六道轮回中转生，不是每一生都可以做人，欠下的债未还，可能变成动物还债。这些的真实故事在古代也经常听到。然而听众有没有听过生命未完结就转生的呢？或者转生为动物，死后又脱离动物的身体复活过来，这些的事呢？这么稀奇古怪的转生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？在《子文录》记载，廉州合浦南康墟有一个屠夫，他以杀猪为生。有一日目睹猪在临宰的时候的恐惧和悲鸣，他内心不忍，经常思考要转行。他思前想后，要养活一家八口，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劏猪这个行业，所以亦就勉强做下来。然而他心存善念，当子女长大就让他们另学谋生的技能，自己就不做这一行，就食素诵经。他尤其敬畏雷神，每逢雷鸣，甚至当他吃饭亦会立即停下碗筷，受口跪诵雷经，直到雷声停止为止。就这样他坚持了八九年的时间，从未怠懈。某一日的清晨，他刚刚踏出家门，忽然看到邻居院子里有一名老妇似乎叫他，他就去看看是什么事，但是又见不到人，只见隔离的母猪刚生猪仔正在咿咿鸣鸣地叫。屠夫想叫来老虎问是什么一回事，却突然感到一阵头晕，人就跌了在地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感觉自己的魂魄竟然入了小猪的身里面，他想讲话又讲不到，他突然就悟到这个是杀生的报应，自己的人生已转生为猪，他好后悔又好痛苦。这个时候屠夫记忆起平时所诵的雷经， 马上默念雷经49次，啱啱念完，忽然雷声大作，雷电交加，一声霹雳就击中咗猪身，小猪当场毙命。而屠夫个魂魄则翻返去佢嘅人身。呢个时候，邻居老虎惊闻巨响，就出门睇个究竟，见刚刚生出嘅猪仔死咗。而鄰居的屠夫卻昏倒在他屋企台阶的下面，就叫他，但是完全没有反应。老虎心里面很奇怪，心想他是不是被雷击死了？为什么他死在这里，不是死在他屋企呢？这位老虎匆忙地将他屋企人叫来，当他屋企人见到他死了正在大哭的时候，屠夫突然苏醒，他就一五一十地详细讲了一次死去的原因。老虎接着就问他，你是几时来到我屋企？我又未叫过你来。大家听到都感到好奇怪，起初叫他的老虎突然不见了，而不是那条母猪的变身又是谁呢？这个是嘉庆四年发生的事。过了二十几年后，廉州有认识他的人说，死过一次的屠夫虽然白发苍苍，但是仍然健在。屠夫的这番奇特遭遇应验了天道昭昭，屠夫因为屠猪杀生之恶而转胎为猪。然而他有心向善，感动雷神，使他死里逃生又转回人生。这个是张扬他有从善的心，因为屠夫洗心革面，最终还可以活得长寿。今日就分享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